济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5月1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早上10点。在这次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韩国总统文在寅希望联合国帮助监控朝鲜关闭他的丰西里核试验场的行动。文在寅总统发言人星期二表示，文在寅在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电话交谈中表达了这一希望。北京近来对台湾摆出剑拔弩张、随时准备攻打的姿态，北京的这些大动作引起华盛顿的关注。解放军近一年多来以各种战机及军舰对台湾施压的作为已经引起美国的警戒，有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川普政府采取行动，有所作为，协助台湾抗衡中国的军事威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韩国总统文在寅希望联合国帮助监控朝鲜关闭他在丰西里的核试验场的行动。文在寅总统的发言人星期二表示，文在寅在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电话交谈中表达了这一希望。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承诺在5月底之前关闭这一试验场。韩国官员星期天表示，金正恩计划邀请来自韩国首尔和美国的专家与记者见证核设施的关闭。这一发展是近来一系列外交活动的一部分，这些活动包括文金会以及计划举行的川金会。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对记者说，与朝鲜领导人在韩朝非军事区会面将是更有吸引人的几个小时之前，他在推特上发文表示，他愿意在位于韩朝边境地区的和平之家与金正恩举行峰会。川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与尼日利亚总统哈布里举行了一场记者会的尾声时说，我们正在考虑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不同的国家，我们也讨论了选择非军事区的可能性。川普在他准备离开椭圆形办公室外的讲演台时回应记者说，一些人可能不喜欢非军事区谈判这一计划，一些人却非常喜欢。川普解释说，我喜欢那里的原因是你身临其境，如果事情进展顺利，就应该说那里，而不是一个第三方国家进行盛大的庆祝。尽管川普说除了新加坡和韩国朝鲜之间的非军事区外，没有再具体提到其他的可能的地点，但是他说，好消息是所有的人都欢迎我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接下来是一则有关台海两岸关系的报道，题目是北京对台剑拔弩张，美国关注中台美关系。北京近来对台湾摆出剑拔弩张、随时准备攻打的姿态，其中包括大力宣传中国军队轰炸机环绕台湾岛飞行，北京的这些大动作引起华盛顿的关注。下面请听报道详细内容。
华盛顿和北京都认为，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北京则认为，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华盛顿虽然承认北京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主张北京和台北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第二条第二款明言，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的前途之举，包括使用经济抵制及禁运手段在内，都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多年来，美国政界和外交界以及国际社会都认为，与台湾关系法的这些措辞是美国含蓄地表示，美国将会采取行动，阻止武力攻打台湾， 强行改变台湾海峡两岸现状的企图。因此，北京近来不加掩饰地对台湾进行武力威胁，也受到华盛顿的严重关注。鉴于华盛顿跟北京和台北是这种关系，北京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在美国政界、军界以及外交界和公众当中引起不安。在这种不安的时刻，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4月30日星期一发表美国马里兰大学美中台问题专家斯科特·卡斯纳教授的文章，标题是《中美台关系动荡，以下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在这篇有关错综复杂的中美台关系的科普文中，卡斯纳教授解说了五个重要问题。这些问题是一般的美国公众甚至是中国公众所不清楚的。他所解说的问题，第一个是台湾主权地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发生了演变。1949年在中国大陆内战结束之后，失败的国民党以及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了台湾，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建立了统辖中国大陆的政府。台北和北京一度长期都自称自己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但是在1987年台北不再坚持这一说法，而是改称中华民国在台湾。如今中华民国已经演变为一个完全的民主政体，大多数台湾居民都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虽然台湾的国民党依然称台湾是一个大中国的一部分，但是目前执政的民进党并不这么认为。二，美国不承认中华民国，但也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卡斯纳教授在这一部分里写道，在1949年之后的几十年里，美国一直承认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台湾，是中国的政府。但是在1979年华盛顿和北京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并与中华民国断交。美国如今跟台湾维持着广泛的但不是官方的关系，华盛顿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看法，这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只是注意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第三，中国领导人对台政策上面临得失难调的困难。北京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跟台湾打交道，其中包括使用威胁和恫吓来遏制台湾独立，在国际间孤立台湾，以推进北京所期望的台湾海峡两岸统一。北京不想让台湾安于不跟中国大陆统一的现状，尽管北京的恫吓遏制了台湾追求正式的独立，但是也在台湾民众当中损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象。于是北京也使用胡萝卜吸引的政策，其中包括采取措施吸引台湾人才到中国大陆。然而过去的经验表明，北京采取经济措施引诱台湾的做法只是取得有限的成功，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适得其反。因此北京可以用来促统的手段选择有限，而以战争手段达成统一的选项则可能是代价极大，而且不一定成功，即使是没有美国的干预。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也左右为难。美国之所以持续认为台湾安全涉及自己的利益，是因为台湾是一个富有活力的民主政体，以及美国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考量。因此美国希望遏制北京攻打台湾。过去美国跟台湾的中华民国有正式的盟国关系，并在台湾有驻军，但美国在1979年跟北京建交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如今美国对北京的遏制变为更为间接的遏制，其中包括向台湾出售武器并采取象征性的行动，如最近通过鼓励美国和台湾高级官员互访的台湾旅行法，以显示美国持续关注台湾。但北京有时候在美国表示支持台湾的时候会进行报复，尽管美国军舰访问台湾是否会触发北京的军事进攻是不确定的，但是 北京有可能做出强烈的反应。因此，美国官员判定哪个级别的官员可以访问台湾，向台湾出售什么武器，是否派遣军舰访问台湾，这些问题是否是好主意的时候，在这做出这种判断的时候，他们必须权衡这些措施所带来的遏制增强能否抵得上美中关系所遭受的损害。第五，美中关系恶劣不见得是台湾之福。总而言之，美中关系稳定有利于台湾，美中关系良好会促使北京愿意维持现状的稳定，即使美国不卷入台湾海峡两岸双方的军事冲突，这种冲突也会给美中关系造成灾难。因此，跟华盛顿关系良好会使北京在挑起台湾海峡战争的时候损失更大，这对台湾是好事情。各位听众，我们刚才为您介绍的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卡斯纳教授对美中台三方关系的分析。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人民解放军近一年多来以各型战机以及军舰对台湾施压的做法已经引起美国的警戒，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川普政府采取行动，有所作为，协助台湾抗衡中国的军事威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联邦参议员柯宁及英霍夫上个月写信给川普总统，敦促他支持台湾采购 F-35B 型战机的要求之后，《华尔街日报》星期一也在一篇社评中呼吁美国政府对台出售 F-35 战机。社评说，空军军力是台湾目前最迫切的需求，台湾现在的空军主力是1990年代购自美国的144架 F-16 战机，其中又因维修及升级的因素只有不到一半可以随时投入战役，因此台湾需要有新的战机来抗衡中国包括 F-35 在内的先进战机。社评提到，北京不断要求美国放弃台湾，去年底华盛顿一名中国外交官曾经发出威胁说，一旦美国军舰停靠台湾就会引发战争，不过这种威胁恫吓反而造成负面效果，让华盛顿对台湾需要更多武器，美台需要有更多安全合作以威慑中国的冒进形成共识。今年对台出售一批数量可观的战机，将可支持一个民主盟友，并降低台海发生冲突的机会。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在台北总统府会见来访的美国亚利桑那州联邦众议员加耶哥，感谢他长期支持与台湾相关的各项议案。蔡英文说，这段时间来美国国会推动台湾旅行法已经成功立法，展现国会对深化美台关系的坚定支持，未来台湾将与美国持续发展更坚实的伙伴关系。自民进党政府上台后，中国不断加大对蔡英文施压，最近一段时间不仅在台海实施实弹演习，解放军更明指军机绕岛巡航是针对台独分裂活动，是用战机航机丈量祖国的大好河山。中国国际电视台上周将这段视频贴到 YouTube 上，对外宣传的用意不言可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天便在一篇报道中指出，中国发布视频是为了强化他对保持台湾为其领土的誓言。除了军事压力，中国对台湾的外交压力也未曾松手，并且越来越严厉。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星期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民航总局最近要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及美国航空公司不得在其网站上将台湾单独与其他国家并列， 如果不在限期内改变，将移交网络安全机构惩处。台湾外交部也证实，中国自去年施压约旦政府，要求台湾驻约旦代表处更名，近期台湾原本的中华民国驻约旦商务办事处已改名为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这是继台湾驻厄瓜多尔、迪拜、巴林、尼日利亚等代表处改名后的又一个案例。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星期一说，中国外交部门近来加强打压台湾驻外管处，上星期台湾参加约旦国际城市节活动，又被要求移除在现场摆设的国旗，台湾外交部除了对此感到不耻外，也要再予以严厉的谴责。李宪章说，中国外交部继要求台湾驻约旦代表处更名后，又染指纯文化性的交流活动，这只会引起台湾人民愤怒，重伤两岸的和平发展，让两岸距离更为遥远。中国外交人员伤害台湾人民，并不会让中国变得更伟大。他说，要让中国伟大，只有认真看待中华民国独立存在的事实，友善对待台湾人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官员周二称，中国向多米尼加共和国提供了$31 million的一揽子投资和贷款，让他们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这个加勒比海国家刚刚宣布与中国建交。台湾目前有19个国家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其中大多数国家是中美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贫穷国家，如伯利兹和瑙鲁。自台湾民主进步党的蔡英文政府2016年执政以来，中国以慷慨解囊的方式挖走了几个台湾的长期盟友。2016年12月，台湾在非洲的邦交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宣布放弃台湾与中共建交。去年曾经是台湾建交最久的巴拿马切断了与台湾的关系。过去数个月来，梵蒂冈也在和中国接触之中，很可能位列与台湾断绝邦交国家名单之列。台湾对北京和多米尼加建交的消息做出了强烈的反弹，谴责中国使用金钱外交在改变台湾的盟友。路透社援引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台湾外交部门官员话说，最初的计算显示，中国至少为多米尼加提供了$31 亿的投资、财政援助和低息贷款，其中包括$4 亿用于高速公路建设、$16 亿的基础设施项目和$3 亿兴建天然气发电厂。这位官员说，这是台湾无法匹配的成本。中国外交部则表示，在与多米尼加建交上没有经济上的先决条件，但是在建交后，中国将积极促进各个领域的互利合作。多米尼加总统网站上一份声明表示，即使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已经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第二大进口国。该国高级官员表示，中多贸易关系的增长潜力无穷。在另外一方面，台湾政府对多米尼加共和国同中华民国断交表示遗憾，称中国当局以巨额金元等金钱外交手段挖角台湾的邦交国，打压台湾国际参与的粗暴行径，深感不耻和强烈谴责，并强调绝对不会在北京的压力下低头。台湾的在野党国民党表示，蔡英文政府上任不到2年就让台湾痛失3个邦交国，让台湾孤立成真，他应该对全国人民公开道歉。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国报复台独的一种举措，但中国试图以此迫使国民党接受所谓的九二共识的努力可能会适得其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外交部5月1号突然比例行的早上10点半提前1个半小时召开国际记者会，宣布中华民国政府基于维护国家尊严，决定自即日起终止与多米尼加的外交关系。 外交部长吴钊燮说，中国继2017年6月挖走台湾的中美洲友邦巴拿马后，再度以巨额金元诱迫多米尼加片面断绝与台湾长达77年的外交关系，台湾对此致感遗憾。
外交部正告中国当局，其动辄以巨额金元等金钱外交之手段挖我邦交国之举措，以及其他打击台湾国际参与之粗暴行径，我国深感不耻，并予以强烈谴责。北京在外交上的蛮横作为，只会疏离两岸关系，侵蚀双方的互信基础，严重伤害台湾人民感情。
吴钊燮说，虽然在外交上挑战严峻，但是中华民国绝不会在北京的压力下低头，将更积极联合世界上同台湾友好的国家努力奋斗，争取台湾应有的国际地位。吴钊燮宣布，从即日起，中华民国全面停止与多米尼加的双边合作及援助计划，并撤离大使馆及技术团人员。台湾总统府也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指出，正当世界走向和解与对话，中国却反其道而行，持续在区域间升高军事压力，持续操弄所谓一中原则，造成区域及两岸紧张，称北京当局的做法已经片面冲击两岸和平现状。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一号上午发表严正声明，称两年来，中国大陆在国际间恶意操作一个中国原则，迫使多米尼加与中华民国断交，以此施压台湾接受其片面政治主张，称此种僵化零和思维与非理性的霸道行径，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发展的基础与现状。我政府对此表达强烈谴责与不满，北京当局势必要为可能后果负起最大责任。陆委会的声明还指出，中共违背其和平发展承诺，长期以来打压台湾国际生存空间，是造成两岸对立与区域不安的根源，更直接伤害台湾2300万人民之权益、福祉与期待。我们要求对岸立即停止对台湾极限政治军事打压的挑衅行为，也呼吁国际社会正视中国大陆对台政治企图与错误行为。台湾民进党发言人古拉斯表示，北京当局逼迫多米尼加同台湾断交，是刻意破坏两岸现状，是不负责任的行径。他呼吁，在多米尼加和中华民国断交之时，国内各政党不应该相互攻讦，操弄党派之争，应团结对外，共同面对这一艰巨挑战。不过，台湾的在野党国民党指责蔡英文政府在执政短短不到两年，让台湾痛失三个邦交国，指出这已经不止外交死当，根本让台湾孤立成真。蔡英文政府愧对国人，让中华民国国际空间越加紧缩。声明要求蔡英文对全国人民公开道歉，并且为错误的外交策略负起所有责任。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李明贤说，即使面对中共持续在国际上打压台湾，但对比之下，过往八年马政府时代的弹性务实沟通，恰巧就是让台湾走出去与蔡政府让台湾坐困愁城的最大差别。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对失去长期友邦深表遗憾，呼吁蔡英文政府深刻检讨当前两岸与外交战略，有效防止后续的断交骨牌效应。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声明表示，台湾一半的邦交国都在中南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巴拿马、多米尼加的相继失守之后，中南美洲断交的骨牌效应恐将加剧，甚至欧洲唯一的邦交国也不乐观。声明奉劝蔡英文政府认清国际现实，调整倾斜的外交政策，务实守护台湾在国际的生存空间。自从不承认一个中国九二共识的民进党蔡英文政府2016年5月20号上台之后，承认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前国民党总统马英九在其任期期内与中国大陆达成的外交休兵不在，台湾的邦交国从两年前的22个减少到19个。在多米尼加之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巴拿马先后断绝了同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认为，尽管台湾在过去不到两年里失去了三个邦交国，但这并不意味着雪崩式的断交潮的来临，主要是近期台海情势的反映，大陆整体对台施压的一部分。
因为近期像台湾内部有赖清德这样的一些比较台独言论的出现啊，以及美国频打台湾牌，都让大陆对于台湾的这个两岸政策不满意，所以就采取这个反制的作为。
毛高成教授说，大陆反制台湾包括军事和外交，在军事上军机军舰绕台频繁，举行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在外交上通过挖角台湾的邦交国来施压。他认为大陆用外交和军事手段保持对台湾持续的压力，要看后续两岸关系如何发展而定。毛高成教授指出，马英九主政时期，由于两岸关系的和缓，才有外交休兵的政策和结果，台湾的邦交国基本维持不变。他指出，如果台湾要防止未来邦交国继续丧失，务实之道只有回过头来改善和稳定两岸关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认为，大陆挖角台湾的邦交国就是通过外交困台，先用无足轻重的小国来报复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最近所说的他是台独工作者。
大陆对这个小国都下手，表示大陆的这些涉台人员呢，开始已经把重心呢，不只是放在外交战略上的大国或者经济上的重镇，他是放在小国身上，表示外交潮会开始大张旗鼓的攻打攻我们。
陈一新教授指出，尽管近期内不会出现雪崩式的断交潮，但至少会以相当可怕的速度进行。他认为大陆可能对台湾的邦交国下重手。陈一新教授还表示，随着台湾的邦交国减少，台湾总统未来出访的机会减少，也没有理由过境一些相关国家。此外，他还认为这是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的重大挫折。他说，最近蔡英文去史瓦基兰去访问，没有过境沿途国家，表明蔡英文新南向的重镇泰国、新加坡和印度都无法过境。陈一新教授警告说，如果中国大陆跟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信仰天主教的中南美洲国家的一批台湾的邦交国可能会纷纷跟台湾断交。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荣誉教授丁书范的看法则不同，他认为多米尼加同中国建交的边际效益并不大，因为多米尼加并非是台湾邦交国中的一个主要国家。他指出，中国希望通过向台湾施压，希望民进党政府放弃台独，但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在这种情况，蔡英文更不可能讲九二共识，因为他讲九二共识等于就是他投降了嘛。他现在如果讲，他等于表示他已经完全投降嘛。我想任何人处在这种状况之下，大概都不太可能讲说九二共识吧。
丁书范教授指出，大陆希望蔡英文拿出勇气承认九二共识，但这种希望并不实际。
特别从孙立或独派角度，就变成是说，蔡英文所谓的维持现状，对台湾也没帮助啊。你当你大陆拔掉台湾一个邦交的时候，让这些独派或孙立有更大的声音嘛？那么当然让蔡英文更难有所谓的跨出那一步的这个空间嘛。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教授认为，中国挖角台湾的邦交国会让台湾的老百姓对中国更加厌恶。他说，中国的对台工作到现在为止一直无法成功，最大的问题是说一套做一套，说两岸一家亲，却在外交上打压台湾。
我觉得这样子会逼着蔡英文更加的跟美国站在一起，然后更加的对中共采取一个敌视的态度了。我觉得只会这样说。
范世平还表示，中国花了那么多的钱发泄其对赖清德我是台独工作者的不满，并非理性的反应和做法。台湾对多米尼加在宣布同中华民国断交前一个小时才告知台湾有关方面，表示痛心和遗憾。不过多米尼加从2016年底就两度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被台湾列为邦交国不稳定国家。尽管台湾多方努力希望保持建交长达77年的邦交国，最后仍回天无力。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昨天刊登文章，标题是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文章称1948年5月1号发布的23项五一口号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时也指出中共现在是新型政党。有分析称，中共这次纪念行为十分罕见，70年前的政治口号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目标等等，都与今天的政治中国相去甚远。为什么中共会突然谈起70年前的老调？就这个问题，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表示，
说五一口号 大概每隔10年会纪念一次，所以第一呢，它可能是一个例行的活动。第二呢，这个在这一次呢，好像调子比较高，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新兴政党的这么一个概念啊。实际上它强调的是新兴政党制度，也就是说，在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然后有各民主党派协商，然后来做出决策的这么一个这个政党制度。那么这个其实我觉得一个是目前可能中共的国际处境不好那么这个在国际上遭到孤立，再有呢就是中共现在他的这个在国内的统治呢也处于一种困境，也就是说这个社会非常的撕裂，各种的这个社会矛盾都非常尖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个打出这么一个民主协商的这个旗号来呢，可能有助于改善中共的处境，至少他们可能自己是这么认为。但是实际上这个五一口号和这个和现在的中共其实这个中间有相当大的距离，所以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五一口号，你就可以看到五一口号的要点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说要怎么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那么这个逻辑从哪来的？是从这个反对一党专政这个逻辑来的啊。那但是你看中国现在是不是一党专政，这些民主党派他们是不是真的这个还是一种花瓶啊或者摆设，还是他们真正是一个政党？所以一个政党他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纲领啊，有自己独立的经费来源，有自己的组织系统。但实际上现在各民主党派，所谓民主党派已经被改造成就是一些个政府机关，然后呢他们领的也都是这个国库发的这个公务员的工资，他们的经费、他们的办公用房，所有的一切都是由这个国库支出。那这样的话你很难说他们是一种真正的政党。那么这样的一种所谓多党合作的这个政治制度啊，或政治协商制度，其实隔当年是相去甚远。
那么政治协商制度是因为中共当年想从国民党手中得到权力，但中共在执掌政权之后规则又被改写，那么相对于国民党，中共的一党专制有没有进步呢？对这个问题，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
我觉得和当时相比不但没有进步，而且还有退步啊！因为在当年的这个，且不说在那个民国时期、国民党时期，并不是所谓这个所谓一党专政啊。另外呢，当时呢，国民党从一开始也说得很清楚啊，他的目标是宪政啊，那么提出了一个所谓这个三阶段论，先是军政，然后训政，然后宪政。那么在他这个46年召开的那个国大会议上，你可以看得出来，其他党派也是有所参与啊。那么而你共产党呢，他真的是个彻底的这个所谓一党专政啊，在共产党的，而这一点呢，甚至写进那个，不但写进党章，而且写进了宪法啊。在这中间呢，其他的党派没有任何参与的这种可能性啊。尽管毛泽东本人他也讲过就是这种话，所谓这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是我们看到的恰恰是呢，在中共他一方面是党外无党，其他几个党像我刚才谈到的，就甚至连摆设、连花瓶都谈不上。另一方面呢，就是党内他也是强调这个高度的统一，这个要必须要一个现在就是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因此呢，任何也不存在任何也没有任何这个派别合法存在的空间啊。那么尤其到了现在，那么习近平在19大以及在这个两会之后，更是建立明显的建立起一种个人独裁，和当年毛泽东相类似的这种个人独裁。那就此而言呢，那今天中共这套制度，它和当年国民党时期的制度，那是 这个不仅仅是一般的所谓这个只是程度上的区别，而且是有这个性质上的一种根本差别。那国民党的统治那毕竟只能归为这个所谓威权主义的统治，而你共产党的统治呢，从在毛泽东的时期那自不待言，而在毛泽东之后，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那么现在呢，它是以更多的是一种所谓集权的统治。
那么与70年前相比，中国的劳动者概念和地位是否是得到了提升？对这个问题，北京之春主编、荣誉主编胡平说：“
和70年前和这个国民党统治期间，中国劳动者的地位没有提升，甚至还有所下降。就单拿工人来说，至少你看现在很多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农民工。”那其实工人原来那很多都是出身农民，那过去怎么没有这种所谓农民工的说法呢？那你农民当了工人，人们就叫工人了，就不会再叫农民工了。那当然这其实就是一个户籍制度的问题。那么由此呢，当然户籍制度这方面近些年来当局有些松动，但是其他很多问题依然存在。也就是你一个农民工进了城当了工人呢，你并不能享受到这个和成年人一样享受到同样的这个待遇，包括你的子女上学等等等等。那就这些方面来说呢，也就是说比起当年还不如啊。那这里头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这个五一国际劳动节主要是所谓这个被认为是个工人的节日。那你看工人的这个地位相比呢，不但和民国之间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就是和毛时代相比，那么今天的工人也和当年有很大的差别。你看网上不是流传一个段子吗？我觉得很有意思。那就这么写的嘛。这个谈到工人，本名是工人阶级，假名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经济学的名词叫做这个低收入阶层，洋名叫蓝领，别名叫体力劳动者，亦称是弱势群体。外号叫蚁族，社会学定义是生存性生活者，政治学定义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经常性的称呼是失业者，政府给的名字叫下岗工人，民政部的定义是低保户，真的名就是穷人。那么现在又加了一个所谓低端人口，单单从这么一些这个名词你可以看出来，尽管在名义上工人在今天的中国依然被列为是个领导阶级，但实际上呢，那根本就归为所谓低端人口，而且政治上认为是不稳定的因素。那么这个差别呢，我觉得那个就构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讽刺。
那么香港的英文的南华早报最近发表一篇文章，说中国是最反马克思主义的，是说中国是最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国家之一。对于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说：“
就是马克思主义，它起码它是主张这个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啊。那么这个，而且呢，它主张阶级斗争，主张暴力革命这一套东西。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呢，这些东西都变成了对现行制度的一种反讽。”第一呢，现在到底是什么所有制？这个你说是，要么就是政治集团所有制，说的这个更透彻一点，就是说权贵集团所有制，真正这个掌控这个国家命脉的，就是这些个权贵家族。那么所谓的这个公有制，其实就是一个代名词，实际上就是他们化大公为大私。也就是说，当年共产党说这个国民党搞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但是现在你看，共产党自己搞的是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其实他把全国的土地集中到这个掌握起来以后，中共自己变成了一个大地主，然后他又通过搞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使自己变成了最大的资本家，那么这个原来的这套马克思理论讲的这个阶级斗争，那么谁是无产阶级？现在实行的到底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有产阶级专政？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 中共的领导人啊，都是高度的富有这些家族啊，那么到底他们还能不能算是无产阶级？真正受专政的又是哪些人？啊，实际上你看到那些啊失地的农民，然后这些农民工，啊，还有最近我们看到好像这个网络上也有，就是各地有很多这个吊车工人他们在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然后我们看到啊，去年年底有大量所谓低端人口被赶出这个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啊，到底是谁在对谁实行专政？这点我们也看得比较清楚了。所以现在你说中共的理论，我以前很长时间我就讲，我说中共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他的执政理论和他的这个在具体的这个执政中的作为完全是相反的，是背道而驰的。那么这么一种体制，这么一种荒诞的体制，你还讲什么不忘初心？你的初心到底是什么？你当初宣传的又是什么？你宣传的时候那个是不是你的初心？你如果你有那个初心，你为什么现在执政变成了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大家需要思考的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会更多的涉足南中国海地区，并试图提高在东盟中所扮演的角色，并继续同越南密切关系。俄罗斯将把与中国相接壤的更多的远东地区划拨给越南投资者。虽然越俄联合开采南中国海油气资源以及俄罗斯武装越南引起中国强烈的不满，但有分析认为俄罗斯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正在获得南中国海地区国家的欢迎，而且在当地的活动日益得心应手。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本届东盟峰会在新加坡召开期间，俄罗斯著名的官方智库几天前特别举办了会议，讨论俄罗斯如何提高在东盟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更多地在南中国海地区活动，特别是如何进一步加强与越南的关系。这次会议由俄罗斯总统国家机构和国民经济学院在莫斯科主办。会议的主办者认为，在西方制裁以及国际社会反俄罗斯声浪高涨的背景下，东盟国家特别是越南等国却对俄罗斯持友好态度。为了对抗西方制裁，俄罗斯更应加强与东盟，尤其是与越南的关系。会议主办方还特别注意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甚至曾邀请过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这次东盟峰会，显示了东盟以及其他的亚洲国家在对俄立场上与西方世界和欧洲大陆截然不同。与会者在谈到南中国海的主权争执时，也提出了与中国有所不同的立场。位于莫斯科的官方智库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学者古杰夫在发言中说，南中国海的主权争执必须应该根据1982年的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中国应与东盟国家共同磋商，采取和平手段解决。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庭依据国际海洋法公约2016年曾经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做出了裁决。中国最近则在南中国海演习，同时举行了海军史上最大规模的阅兵活动，展示军力。由于日本在越南的投资日益增多，日本与越南的关系密切，而俄罗斯与日本也正在走近。这次会议上特别提出了俄罗斯、日本、越南三方合作加强互动的概念。许多俄罗斯学者认为，越南不但历史上一直是俄罗斯的好朋友，越南更率先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签订了合作协议。越南应该是俄罗斯进入东南亚的桥梁和跳板。目前，越南在俄罗斯的投资已经超过了俄罗斯在越南的投资，而且两国贸易额一直在不断增长。与会者还表示，俄罗斯应该更多地推动与越南的民间外交，让越南社会中 有更多的人为俄罗斯发声，俄罗斯应该招收更多的越南留学生。国家公派赴俄的越南留学生的配额数量目前已经大幅增加，现在已经达到了900人。与此同时，俄罗斯远东发展事务部最近表示，为了照顾满足越南投资者的需要，俄罗斯计划专门为越南投资者扩大滨海边疆区中的米哈伊洛夫超前经济发展区的范围，当地距离俄中边境不远，同时紧邻乌苏里斯克市，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双城子。俄罗斯在远东等地所设立的超前经济发展区类似中国的经济特区。滨海边疆区地方媒体报道，俄罗斯将向越南的一家大型奶制品公司提供当地22000公顷的土地，以便越南投资者饲养奶牛和建设牛奶加工厂等企业。负责投资的俄罗斯地方官员说，明年还将向越南投资人再追加提供28000公顷的土地。越南与中国的商业活动在俄罗斯社会所引起的反应截然不同，俄罗斯当地媒体都正面报道和评价越南投资以及官方向越南提供远东土地的举动，但中国商界在远东的许多活动时常被批评带有潜在的中国威胁，或是中国想吞并俄罗斯的土地。俄罗斯东南亚问题学者莫夏科夫最近撰文评价俄越关系时表示，作为一股对南中国海地区没有主权要求的第三方中立独立力量，俄罗斯重返南中国海地区受到了中国以外的该地区国家的欢迎，尤其是越南的欢迎。而俄罗斯成功地平行发展既同越南也同中国的关系的举动，使中国在当地的外交面临挑战。他说，俄罗斯与越南合作开采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特别是俄罗斯大规模向越南出售武器的做法，都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俄罗斯学者认为，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并没有为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动带来任何红利，但俄罗斯不支持南中国海主权争执中的任何一方，撇开中国后，俄罗斯目前在该地区的活动反而更加得心应手。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申说，而中国却有不同的想法。罗克申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根本就不希望有中间调停人，中国不承认，也不希望看见在当地出现第三股力量。中国的策略是各个击破，分别与不同的政治方采取双边谈判的做法解决纷争。今年以来，俄罗斯国防部长等政府高官纷纷访问了越南。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访越时称，越南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重要伙伴。越南领导人三月末会晤来访的俄罗斯外长时也呼吁，俄罗斯应该更多地关注南中国海地区的事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星期一，也就是4月30日，在台湾立法院表示，随着朝鲜半岛南北韩的和解走向和平，台海和平，南海和南海将会成为区域热点。与此同时，为了持续强化军队的战力，台湾汉光34号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今天登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国防部长严德发30号上午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说，一段时间以来，共军的军机军舰远海长航从次数密度都在增加，从单一到组合训练。
目前我们所了解，远海长航训练应该还会不断的做，它就是现在变成从单一的到组合的一个训练。对，未来整个区域情势，除了委员刚刚说的台海南海，这些都是一个未来。
所以台海南海反而会增加，成为是区域的热点。
是会。
所以这个对我们国防的压力会不会增加？
我想我们不断持续都在委员的指导之下，我们在强化我们的战力，我们也在做这一块。
他说，台湾和南海会成为区域的热点，对台湾的国防压力会增加，因此国军在持续强化其战力。今年二月底，从国安会秘书长转任国防部长的严德发说，去年的国防报告书揭示了滨海决胜、滩岸歼敌的新战略构想，所以今年的汉光演习不再以2025年或未来的某个时间做场景，而是以当前假想敌入侵台湾为场景，检验新的战略构想。为了落实重层组合的战略，台湾陆军最近提出 M1A2 的战车采购案。 M1A2 战车被认为是地面组合最关键的战力，是滨海决胜的最后一道防线。据信，台湾国防部计划向美国采购108辆能装备两个营的 M1A2 战车。不过，国防部长严德发说，现在台湾和美国方面正在评估此采购案，但尚未正式向美方提出。台湾国防部26号表示，中共轰6、运8、图154等型号的战机多架次于当天上午穿越宫古水道进入西太平洋，经巴士海峡后飞返原驻地进行远海长航训练活动。与此同时，作为汉光34号演习的一部分，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4月30号登场。这次兵棋推演将持续到5月4号，采取对抗模式，模拟攻击军对台作战行动，防卫军因应敌情实施5天4夜昼夜连续对抗演练。今年汉光军演的实弹对抗、实弹射击、实弹演练将在6月4号至6月8号进行。台湾军方希望通过军演能检验国防战略，提高军队的战力。据信，美国军方过去曾派退役空军上将赖斯率领观摩团来台观摩台湾的兵器推演，不过国防部不愿证实今年是否仍然由赖斯率团来台，指出台美军事交流无法公开说明。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在纽约州北部有一家只卖美国货的商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马克·安多尔是美国制造的店主，这家商店只销售美国生产的商品，这并非他的第一桩生意。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他拥有了一家焊接公司差点倒闭，他失去了与一些主要外国制造商的合同，并且裁掉了许多员工。
我从70名员工减到了30名，裁掉了近40名员工家人以及那些帮助过我的人。那是我人生最艰难的时期，我的父亲说他们会理解的。
尽管有这些困难，恩多尔并没有放弃，他信仰美国梦，认为无论如何都要努力工作。他的工作作风得到了回报。危机结束后不久，安多尔在纽约州水牛城附近的小镇阿尔玛开了他的第一家美国制造商店。他目前在全美拥有7家店铺。
他们有时说我疯了，我管那叫激情。你知道我对这件事激情满满，我从不愿吹嘘。我并没有试图书写我的故事，但我对此感到兴奋。我认为这家店的出现是必要的，商品在哪里生产并不重要，我注重的是质量。
这家店2010年开张的时候，货架上只摆放了很少的商品。现在8年以后，安多尔与500家公司有商业往来，并销售大约7000种美国制造的产品。
我们会在给供应商的包裹里放入一封保证可靠性的信，他们需要填好再交还我们，保证他们的产品是100%美国制造，然后我们会在这里审核。
尽管调查显示近75%的美国人希望买美国制造的产品，人们的第一选择总是更便宜的商品，但调查也显示消费者看重质量，这是美国制造商店吸引购物者的地方。也有许多人只是想看看这位将梦想变成现实的男人。
许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要找到美国制造的服装是很难的，整个纺织工业都交出去了，真的很受打击。我们甚至自己制造装货物的推车。
除了销售美国制造的商品之外，安多尔还创造了工作机会，教年轻人在附近的一家焊接店工作。
各位听众，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赵婉成，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台湾官员星期二称，中国向多米尼加共和国提供了31亿美元的一揽子投资和贷款，让他们断绝跟台湾的外交关系。这个加勒比海国家刚刚宣布跟中国建交。台湾目前跟19个国家有正式关系，其中大多数是中美洲和太平洋地区贫穷国家。自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2016年执政以来，中国已慷慨解囊，挖走了几个台湾的长期盟友。2016年12月，台湾在非洲的邦交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宣布放弃台湾与中共建交。去年曾是与台湾建交最久的巴拿马中断了跟台湾的关系。过去数月来，梵蒂冈也在跟中国接触之中，很可能位列跟台断交榜单之列。台湾对北京的和多米尼加建交的消息提出强烈的反弹，谴责中国使用金钱外交在改变台湾的盟友。国际原子能机构星期二呼吁各方关注该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201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称，没有可靠的迹象显示伊朗在2009年以后进行了与核武器发展有关联的活动。这份报告结束了一项针对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指控所展开的长达10多年的调查。伊朗对于这一指控多次予以否认。结束调查是伊朗跟美英中法俄和德国达成以限制核项目换取减轻制裁协议的一部分。就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出声明的一天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布了一些材料，他称这些材料显示了伊朗掩盖其核武器发展的证据。美国总统川普将延期一个月对来自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铝材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目前美国自中国、日本和俄罗斯进口的钢铝产品已经提高了关税。白宫称希望再有30天的时间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欧盟委员会星期二发表声明，对这一暂时性延期提出批评，称欧盟愿意谈判，但不会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谈判。声明说，这一决定使得市场继续存在不确定性，影响到商业决策，欧盟应该永久彻底的得到关税豁免。白宫星期一晚上宣布与韩国达成对其钢材出口的最终协议，因而给予其永久性的关税豁免。韩国总统文在寅希望联合国帮助监控朝鲜关闭其丰西里核试验场的行动。文在寅总统的发言人星期二表示，文在寅在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电话交谈中表达了这一希望。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承诺在五月底之前关闭这一试验场地。韩国官员星期天表示，金正恩计划邀请来自韩国首尔和美国的专家与记者来见证这个设施的关闭。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